中场时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从字面上来看，中场时间的意思是指在旅程与旅程之间，或使命与使命之间的一段时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在每一种对基督教的怀疑之下，都潜藏着一些其他的信念，以及一些对事物本质的假设。但是，那些假设都是没有经过证实的。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剖析了现代文化中之人拒绝或怀疑基督教信仰的七个主要理由，以及隐藏于其下的信念。对于这些理由，我都很尊重，但我却不相信其中有任何的理由能够撼动基督教的真理，使它变成不可信的。不过我们还有另一段旅程要走，因为要论证没有足够的理由不相信基督教是一回事，而要论证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基督教又是另一回事。这就是我在本书后半部分想要讨论的内容。可能有人会说，请等一下，你要向我们论证有充分的理由来相信基督教吗？那你要怎样定义基督教？你又要怎样定义充分的理由？以下就让我一一来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让我们来看何种基督教。从外表上来看，不同的基督教教会和其传统彼此差异很大，几乎就像是不同的宗教。其中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崇拜上的形式非常不同，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在本书第三章中所提过的，基督教是世界上传播得最广泛、进入最多文化地区的信仰，因此它包纳了极为众多的文化形态。此外，还有一个造成教会之间彼此相当不同的原因，那就是几个世纪以来所发生在神学上的分歧。第一次的分歧是在第11世纪，发生在东方的希腊教会和西方的罗马教会之间，他们就是今天的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第二次的分歧则是发生在罗马天主教和今天所称的基督教之间的分歧。所有认真思考真理和教义的基督徒都会同意，这些教会之间的差异是非常重大的，因为他们会影响到一个人对信仰的持守和在生活中的应用。然而，虽然如此，所有的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更正教的基督徒都共同接受在教会历史的前一千年中所立下的伟大信经，例如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加克敦信经，还有亚他纳修信经等等。这些信经已经展现了基督教对宇宙实体的最基本观点，其中包括对上帝的基本认识。在古典的表述中，基督徒认为上帝是三位一体的，这个三位一体的信仰就使得基督徒的世界观完全不同于多神论者、非三位一体的一神论者以及无神论者的世界观。我将在本书第13章中再详细讨论这一点。此外，这些信经也十分强调耶稣基督拥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因此基督徒并非只是把耶稣视为另一位教师或者先知，而是认为他就是世界的救主。这些教训使得基督徒之间的相同点大过他们的相异点。基督教是什么呢？为了本书的目的，我在此将基督教定义为接受上述那些伟大之普世性信经的信徒群体。他们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人类因堕落而陷在罪与恶之中，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降临以拯救世人，耶稣借着受死与复活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可以靠着恩典而被接纳，他建立了教会和属他的百姓，借此继续进行他拯救与和好的使命，并且耶稣在末日时将要再来更新天和地，从世界上除去一切的邪恶、不义、罪恶和死亡。以上这些信念是所有基督徒都相信的，但是基督徒并不只相信这些。如果你开始问，基督如何借着教会而在世上工作， 基督的死如何成就救恩，我们如何靠着恩典而被接纳，那么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的基督徒就会告诉你不同的答案。然而虽然他们的答案不同，但其实也不可能真的会有一个完全无宗无派的基督徒，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回答这些如何做的问题，才能过他的基督徒生活，而他的答案立刻就会把他划入某一个传统或某一个宗派中。读者对于这一点的了解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在这本书里所提到的基督教真理是所有基督徒都会接受的，他们都不是某个宗派才接受的特别信念。可能有些仔细的长老教会之读者会注意到，我在某些特别的神学信念上保持缄默，但我这样做是为了想要尽可能的代表所有的基督徒。不过当我谈到基督福音中的罪和恩典时，我就一定是从根正教，也就是新教基督徒的角度来解释，当然这就必然不同于天主教基督徒的角度。第二，让我们来看看何种理性。我在本书后半段中要指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要相信基督教。今天有许多不相信基督教的名人，例如科学哲学家道金斯和丹尼特，无神论作家哈里斯和希钦斯等人，他们坚持认为没有充分的理由可相信上帝的存在。举例来说，道金斯认为上帝存在的宣称是一个科学上的假设，所以应当要开放地寻求理性上的证明。他和他那些怀疑主义的同伴们想要得到一个关于上帝存在的合乎逻辑或合乎实际观察经验的论证，这论证必须完美到使所有的人都能信服。在找到这样的论证之前，他们不会相信上帝。这样的想法有错吗？我认为是有错的，因为他们在评估基督教的信念时采用的是所谓的强烈的理性主义。强烈的理性主义是在探讨信仰与理性之关系时所采取的一种立场，即认为宗教信仰系统必须是可被证明的。相反于这个立场的是前信主义，即认为宗教信仰系统不必受理性的评估。支持这种思想的人设定了一个所谓的查证原则，也就是人不应该相信任何论点，除非他能借着逻辑而在理性上，或借着感官经验而在实际观察上证明那个论点是真的。那么所谓的证明是指什么呢？支持这种思想的人认为，证明就是指有一个强力的证据，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运用正常逻辑思维的情况下而能提出不相信他的理由。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对上帝的存在就要求这样的证明。然而并不是只有他们支持这种强烈的理性主义，许多的基督徒也强烈地宣称他们有相信上帝的理由。他们强烈到一个地步，认为只要是不接受他们想法的人，就都是因害怕或固执而思想封闭的人。尽管所有这些书都呼吁基督徒要提供证明来肯定信仰，但是你不会看到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是这样要求的，即使是极端的无神论者也不会，因为他们绝大多数人认为我们几乎不可能为强烈的理性主义来辩护。首先，他无法达到自己的标准，你怎么可能从实际观察经验来证明人不应该相信没有实际观察经验证明的论点呢？你证明不了，所以到最后还是显明那是一种信念。强烈的理性主义也假定要得到不受任何影响的观点，即几乎完全客观的立场是可能的，但是事实上今天所有的哲学家们都承认那是不可能的。此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以我们各种的经验和信念背景来做判断和评估，而那些背景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思想和思考方式。因此，若是要求有一种论点是能让一切有理性的人都臣服于他，这要求是不公平的。哲学家纳格尔是一位无神论者，但是他在其著作《最后之言》中承认，他无法在谈到有关上帝的问题时保持全然的客观。他承认自己有宗教恐惧， 但他也怀疑会有人在讨论这个议题时不存着强烈的动机，想要看看结论是支持哪一边的立场。他这样说道，我说的是对宗教本身的恐惧，这是我从自己的经验来说的，我有很强烈的这种恐惧，我希望无神论是对的，这并不只是因为我不相信上帝，当然我希望我的信念是正确的，但事实上我是真的希望上帝不存在，我不希望有上帝的存在，我不希望宇宙是像这样的，我很好奇是否真的有人完全不在乎上帝存不存在，无论他对这件事真正的信念如何，但他并不特别希望其中一方的答案是正确的。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假设某一位法官要审理一个案件，但其中牵涉的一方是拥有这位法官本人巨额投资的公司，因为这位法官对这个案件的发展存有某种特别的期望，因此他就可能会从其法官席位上来保障自己的利益。纳格尔的意思是说，当论及上帝是否存在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像那位法官一样，我们会根据自己对宗教的经验，对其他事情的信念与委身，以及我们本身的生活形态，而深深地希望看到这件事的发展朝着其中一个方向进行。但麻烦的是，我们无法退出这个法官的席位，虽然纳格尔还是存着怀疑，但因为他不接受强烈的理性主义，所以他非常尊重信仰和宗教，这使得他的口气和姿态明显的不同于道金斯及哈里斯等作者，因为道金斯和丹尼特的书使用了在哲学上无法辩护的强烈的理性主义，所以他们出人意外的在学术性的期刊上惨遭修理。就举其中一个例子来说，马克思主义学者伊格顿在伦敦书评上针对道金斯的《上帝的迷思》一书写了一篇苛刻的评论，伊格顿攻击了道金斯两个幼稚的概念，一是以为信仰没有理性的成分，二是以为理性不需要很大的信心基础。他这样说道，道金斯认为所有的信仰都是盲目的，而且基督徒和回教徒的孩子们都是从小就被灌输了要无条件的相信，但是现在连那个在小学曾经打过我不太聪明的圣职人员都不这么想了。对主流的基督教来说，理性、论证和诚实的怀疑都在整体的信仰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对信徒而言，理性不会自始至终都占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对于最敏感、最有文化的非宗教人士来说，情况也没有不同。即使是道金斯本人的生活也是依靠信心多于依靠理性，我们持守的许多信念在理性上都没有完美无缺的理由，但去接受它们却都是很合理的。如果我们不接受强烈的理性主义，那么是否就表示我们得要困在相对主义之中，也就是认为我们无法分辨出不同的信仰系统？完全不是。我已经在本书的第二和第三章中讨论过，完全的相对主义是不可能站得住脚的。在本书的后半部，我所要采取的立场叫做批判性的理性，这是在探讨信仰与理性之关系时所采取的另一种立场，即认为虽然宗教信仰系统无法被证明，但应该要接受理性的批判和评估。它假设有一些论点是许多或绝大多数有理性的人所能信服的，虽然事实上没有一个论点能够在不顾个人观点的情况下说服每一个人。他也假设某些信仰系统是比其他信仰系统更为合理的，虽然所有的论点到最后都能够被合理的否定掉，也就是说只要某个论点不全然是偏见或固执，你总是能找到理由而不去接受它。然而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能评估信仰，这仅仅是说我们不应该期望有总结性的证明，这类的期望和要求是不公平的，即使是科学家也不会用这样的态度来进行科学研究。通常科学家不太愿意承认某一个理论已经被证明出来了，甚至连道金斯都说达尔文的理论至终无法完全被证明。 他说，新的事实也许会出现，迫使我们的后继者放弃达尔文主义，或把它修改到连我们都认不出来的地步。但这并不表示我们不能用科学来检验各项的理论，以找出其中在经验上更能被证实的理论。当一个理论在组织证据和解释现象上超过另一个可选择的理论时，它就是一个在经验上更能被证实的理论。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理论在经过检验之后，能使我们更准确地预期很多不同的事情，并且它比另一个使用同样资料而得到的理论更为准确，那么这个理论就会被人接受。虽然从强烈的理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它并没有被证明出来。牛津大学哲学家史温本在他所著《上帝是否存在》一书中，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而有力地辩护说，相信上帝存在是合理的，是可以被检验的，虽然不是被证明。他说，相信上帝存在的观点能让我们预期到所观察到的事，宇宙确实存在，其间有科学定律的运作，其中的人类有良知，也有不能磨灭的道德感。反之，他说，相信上帝不存在的理论绝不能让我们预期会有这些事情，因此之故，相信上帝存在的观点更合乎实际观察经验，它比起其他的观点更能解释我们所见到的事物。虽然我们不能证明有关上帝的观点，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就无法过滤和衡量各种宗教信仰的立场，并从其间找到一些甚至一个最合理的宗教信仰。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如同剧作家的上帝。然而，我不希望任何人以为我把批判性的理性当作次好的选择。如果圣经所描述的上帝确实存在，那么批判性的理性就正是我们在回答有关上帝之本质和存在的问题时所应该持守的立场。在前苏联的宇航员从太空回来以后，就报告说他没有见到上帝。鲁易斯对此回应说，这就好像是莎士比亚所写的名著《王子复仇记》中的主角哈姆雷特到他城堡的阁楼上去寻找莎士比亚一样。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他绝不会是宇宙中一个存在的物件，可以放在实验室中让人以科学的实证法来加以分析。他与我们的关系乃是像戏剧中之编剧与剧中之角色的关系那样，我们这些剧中的角色能够对编剧有相当的认识，但是其程度仅限于他在剧中所决定要展现出有关他自己的资讯。因此，我们绝不可能把上帝证明出来，好像他是存在于宇宙中的一个物件，如同氧气、氢气或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屿那样。鲁易斯又用了另一个隐喻来告诉我们有关认识上帝的真理。他说，他相信上帝就像是相信太阳会升起一样，这不仅是因为我看见了它，更是因为我借着它看见了万物。试想，你能够用肉眼直视太阳来观察认识它吗？不能的，因为这样做会烧伤你的视网膜，破坏你看东西的能力。要认识太阳的存在、能量和品质的更好方法是注意看它向你所照亮的世界，承认它使万物得着了生机，并且承认它让你能看见它们。因此，在我们前面就有一条出路可走。我们不应该尝试去直视太阳，要求看到一些无可反驳之有关上帝存在的证明。相反的，我们应该注意看它向你所照亮的世界，看看哪一种对世界的解释是最有利的，最能合理的解释我们所见到的世界和所见到的自己。我们感觉到这世界本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我们也感觉到自己虽有许多缺点，却也相当不错。我们心中有一种对爱和美的憧憬，但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满足我们。我们心中也有一种深深的需要，想要明白人生的意义和目标。有哪一种世界观最能解释这些事呢？基督徒并没有宣称说他们的信仰能够使他们变成无所不知的人， 或能够使他们拥有明了真实世界的绝对知识，这些都是只有上帝才拥有的特质。但是他们相信基督教对事物的解释，创造、堕落、救赎和复兴才是对这个世界最合理的认知。我请你戴上基督教的观点，如同戴上眼镜一般的来观察世界，看看它对我们所知和所见之世界的解释具有何等大的力量。如果圣经所描述的上帝存在，他不会像是一个躲在阁楼上的人，而会像是一个剧作家。这个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寻找上帝是像在寻找一件不会动的东西，用的是实际观察的经验法和其力量，那么我们就不会找到他。相反的，我们要去寻找他写在宇宙中，也包括写在我们心里面的有关他真实存在的线索。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上帝存在的话，我们应该会在理性机制中找到他的原因，因为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而被造的，是具有理性和位格的人，我们的思想一定会和他的思想产生共鸣。此外，剧作家的比喻也表示我们单单靠理性是不够的，而必须从剧作家个人所启示或展示出来的资讯来认识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注意看看圣经是如何描述上帝和人类景况的。然而从基督徒的观点来说，上帝存在的最终和最高的证据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如果上帝存在，那么我们这些在剧中的角色就必可期望他在剧中留下一些关于他的资讯。不过基督徒相信他不只是留下了资讯而已，他还把自己放在剧中，就是当耶稣降生在马槽里又从死里复活时，成为历史中最重要的角色。耶稣就是那一位我们所要寻找的。